亲爱的圣徒们，再次欢迎你们来到周五晚上的圣经真理的学习。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来到希伯来书12章。今天晚上的主题是主的管教。这个我们或许并不常提到，但这一点是在希伯来书12章很重要的一点。现在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是大本诗歌458首。我们唱完之后，我们再回来介绍一下今晚的时间表。好，那我们现在来一起唱这首大本458首，这是尼拓生弟兄。他所写的诗歌。第一节，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哪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第二节，你是否要鼓我心弦，发出你的音乐？是否要使音乐甘甜，需由你爱来苦虐？是否当我下祷之时，才能持爱的心？我是不怕任何损失，若你让我来相亲。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第三节，主，我惭愧，因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虽我也曾受你雕削，我却感觉受强逼。主，你能否照你喜乐，没有顾忌去行？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求你欢心。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第四节，如果你我所有苦乐不能完全相同，要你喜乐，须我负恶，我就愿意多苦痛。主，我全心要你所要，不惜任何代价。你若喜悦并得荣耀，我背任何十字架。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第五节，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虽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添。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保？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对不起，我刚刚静音了。这是尼托生弟兄的，他所写的诗歌比较有名的一首。我非常宝贝这首诗歌，尤其是他的副歌，说到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在主的管教，在被主管教的时候。我们会受到许多的打击，许多的苦难，但在那个时候，我们也许失去一些东西，但我们也得到真正的真利益，就是主的自己。这实在是首美妙的诗歌。我们要再唱一遍这首诗歌。然后我们要复习上周的背诵经节。接下来，Marvin 弟兄会来分享今天晚上的主题是主的管教。随后我们会有问题研讨的时间。你若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通过聊天的窗口发给我们。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发给弟兄们。参与问题研讨的弟兄们，你可以得到一些从我们来的回答，也不一定要是关于今天晚上的主题组的管教，也可以是有关于你基督徒生活中所遇到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发给我们，我们会尽量的回答。最后我们会有小组的时间，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候。你可以分享你所享受、所摸着的，你甚至可以听到从全世界的弟兄姊妹从别的国家的弟兄姊妹来的分享。我们计划。今天晚上9点结束聚会，所以小组的时间大概有20分钟。现在 我们来再唱一遍这首诗歌，458首，大本诗歌458。第一节，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哪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争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第二节，你是否要鼓舞我心弦，发出你的音乐？是否要使音乐甘甜，需由你爱来苦虐？是否当我下倒之时，才能拾爱的心？我是不怕任何损失，若你让我来相亲。每次的打击都是争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第三节，除我惭愧，因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所以我也曾受你剥削。我却感觉受强逼。主，你能否照你喜乐，没有顾忌去行，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求你欢心。每次的打击都是争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第四节，如果你我所有苦乐不能完全相同，要你喜乐，需我负恶，我就愿意多苦痛。主，我全心要你所要，不惜任何代价。你若喜悦并得荣耀，我背任何十字架。每次的打击都是争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第五节，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所以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钱更加添，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饱？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每次的打击都是争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在第五节的末了也非常好，他说：“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饱？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 我们这是要祷告，说我们愿意更多得着我们的主。谢谢。现在我们来复习上周的背诵经节，是希伯来书12章的二节。我们可以一同来读，或者一同来背诵希伯来书12章2节。望断以及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承宗者。他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再来一遍，希伯来书12章2节。望断以及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承宗者。他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现在马文弟兄会来分享今晚的主题：主的管教。Amen，谢谢 Dennis 弟兄。这首诗歌我们刚刚所唱的是非常有名的。很受欢迎的。当我唱这首诗歌，就觉得说，我们真是要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当我们来到这个主题，说到主的管教，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如何。我可以说，我看到这个主题，我觉得我的自己被暴露。因为当我们一看到主对我们的爱，我们就对主的管教有一个另外的认识。我在一个满了管教的家庭长大，我不喜欢。当我被管教的时候，我真是觉得一点也不甜美。但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你若不拉橄榄成渣，就不能成油"，我就会有一个不同的感觉，因为。我实在看到，借着这些的经历，我们才能够讨神喜悦，因为这神主的管教是出自他的爱。今天晚上的经节，我们要继续于上周的背诵经节。今天晚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要告诉希伯来的信徒。是关于这些希伯来信徒所正在经历的，要给他们一个正确的看见，他们为何所经历，他们在他们环境中所经历的，这个希伯来书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希伯来书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一些很多的对比，基督是超越一切，基督超越律法，基督超越一切的犹太教中传统的事物。但现在来到他们希伯来信徒的经历，他们如何跑这赛程，如何走这条路？所以我们如何进入神所正在做的？所以我盼望，今天晚上我能够获取，能够释放主的负担，关于主的管教。我们不只是在知识上知道他，而是要在经历中认识他。首先第一个，在希伯来书十二 12章的3节。说到，这里有一个对希伯来信徒的警告，说到，叫他们不要疲倦灰心，在他们接受他们这个忍受罪人这样顶撞自己的这些信徒，叫他们不要灰心。但我们的主，他虽然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但他并没有灰心，因为他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有一些的人会觉得说，有些人觉得我们信了主，一切事物都会很美好。但我们都会认识到，在我们信主之后，还是在生活中会遇到一些的苦难。当我们在经历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灰心，或者说疲倦灰心。我们会觉得哦，这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忍受。但我们也不可以轻看，我们也不可轻看主的管教。我们不要觉得这是主随便做的一件事。实际上，主，他有意识的安排在我们环境中的每一件事，为着来管教我们。在希伯来书12章5节说到：“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这是对我们来说两件很重要的事，一个是不轻看主的管教，就是我们很有可能忽略主的管教。我们就失去了这个主所要给我们的课程，所给我们的功课。但我们如果明白主为什么如何做，如何安排这些苦难给我们，实际上他是在帮助我们，他在把他的自己加给我们。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后，我们就会有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追求主。在主的眼里，我们是他的儿子，他爱我们，所以他要训练我们，他要我们能够有他的性情。我愿意，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眼光，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在我们所有的经历中，主的管教，是不同的。对我来说，也许有些事情对我来说是苦难，但对你来说并不是。所以，对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主的管教。主用我们的环境来对付我们，有的时候。有的是一个普遍的对付，有一个是普遍的环境，但有的时候它是特别专特对你的。我有一些的经历，主在这些经历中，主是真是让我看见，在一些比较难的一些比较不容易的处境中。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处境中，但我们在经过，在我们的人生中经历一些不同的苦难，也许是我们工作上的，也许是家庭里的，也许是我们的身体的疾病，或许是一些其他的事，我们要如何看待我们所经过的苦难呢？我们要看到这是不是主的手，那我们要看见这实在是主的手，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所以他在来训练我们， 用这些事物来训练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生命与性情上与他一样。但我们若没有看见这一点，我们没有认识到这是神的手，然后我们就会到主面前来说：“主啊，求你把这环境从我挪去。”而不是叫主来借着环境来对付我们。我记得在几年前，我有我的第二个孩子，然后这个第二个孩子他生病了，那个时候他要把他放在这个重症监护室，我们非常担心。我认识到，我实在是什么都不能做。我没有办法帮那个保，我问主，我叫主说，主啊，你来照顾他。当我今来到这个今天晚上的主题的时候，我实在认识到，我当时的祷告实在是非常的主观的。我当时祷告说。主他能够选择他是否要去解决当时的情形，但我没有认识到神他是要借着环境来得着我，神要借着那环境得着我，使我能够越来越像他，使我能够像他一样圣别。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眼光，神他要借着各样的环境使我们越来越像他，我们就能够越来越珍赏他所安排给我们各样的环境与情形。希伯来书12:9，这节圣经，我不确定你是否都熟悉。这里有一个非常宝贝的短语，说到万灵的父，我来读一下这节经节，12:9说：“再者，我们曾有肉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们，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服从他而得活着吗？”我跟我的妻子分享，我想这个万灵的父，我们不常常这么说。这个灵在这里是一个小写的灵，就是是指的我们的灵。我们说到要敬拜神的，当在。灵和真实灵敬拜，那个灵是一个大写的灵，就是指圣灵。但是这里万灵的父的灵是一个小写的，在英文里面是小写的灵，就指的是我们圣徒的灵。因为我们人有三个部分：灵魂体。这个父，我们的父是我们灵的父，万灵的父。我们是由父所生的，神所生的。我们是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由神所生的。约翰福音说到，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那灵生的就是灵。他是我们的父，他是万灵的父。所有的信徒都是由这神圣的生命所重生的，因此他能够对付我们，他能够从我们的里面来变化我们。所以，就像这首诗歌说的是：“他必增加，我减少。”主可以更多的得着我们内里的各部分，所以，主的管教是主在我们的里面 运行，让我们越来越与他一世一样。我们有他的生命，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当然有我们肉身的父，我们有肉身的父母，他们会管教我们，他们会照着他们所认为好的管教我们。但是，我们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管教我们，是叫我们有他的生命。我们也许会觉得苦难是叫我们受死的，但这管教我们真是从这里看到，这个管教是叫我们能够活着。主，他确实是受苦以至于死，他最后被钉十字架。我们所有的很多的圣徒，也许我们不是在肉身上，肉身上，被我们不是在肉身上受死，但是在一天过一天，主，他借着他的对付，使我们里面一点点减少。在希伯来12章这里提到，一切的管教，当时固然不觉得喜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给那借此受过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益果。这个益，就是神，更多的对付我们内里的部分，使我们能够更像他。在马可福音有一个故事，说到，主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有人来对他说：“哦，你的父亲、你的兄弟，你的妈母亲、你的兄弟在这里。”然后主就抬头看，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主说，现在这里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作为万灵的父，他有我们所有的孩子，我们实行他的旨意。我们若有这样的眼光，我们就认识到我要让这个生命在我里面运行。同时，我也要彰显这生命，这就是平安的益，就是益果。我们不仅有这个益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对人也是有益的。这个并不是在，这是神圣的性情在我们里面运行，好使我们能够彰显出来。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同样的眼光来看待主的管教。是神的管教让我们使我们结出平安的益果。当然，这不简单。没有一个人喜欢经过这些苦难的环境，甚至主耶稣在他的经历里面，他也要轻看羞辱。我们今天每一天也都在经历，我在过去有一个经历说。我在有一件事情，我以为这个事情要照我所想的发生，但是并没有。然后我就跟弟兄有一些的抱怨说，这个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子发生呢？ 然后这个弟兄就对我说：“或许你去散一散步，你去散步，然后并且与主有交通，告诉主。”然后我就去那么做了。然后当我在散步的时候，对主说：“那个时候是。”不是，我并没有经历到从主来的安慰，而是主要提醒我曾经的对他的奉献。主说：“你难道没有向我奉献过你自己吗？没有向我奉献过你的家庭吗？你在我的手里，我会照顾你一切的需要。”那个时候，我虽然没有觉得很好，但是在之后。我实在说，主啊，谢谢你，我确实奉献了，我确实信你。借着那样的经历，我有一些的得着医治。也虽然那个事情没有照着我所想的发生，但是主在那样的环境中得着一点我的自己。所以，就像这节圣经说的，那个管教当时固然不觉得喜乐，反觉得愁苦，但后来却给那借此受过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益果。我不知道你们所经历现在所经历的事，但我确定一定会有一些艰难与苦难。我们是否能够有这样的眼光，是说主他是我们的父，正在照顾我们，还是说我们觉得哦，我们要来解决一些问题？当我们真实的认识到主所安排给我们的环境是叫我们能够更多的得着我们的关注点就会不一样。我们甚至看到这个国家也是在一些在变动的情形中。我是在政府工作，所以就有很多的会议要参加。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说，对我们信徒，我们盼望。我们的感觉是，无论如何，无论主你要做什么，我都说阿门，因为你在这宇宙中在运行，你在奋力活动，为了要得着你的身体，所以我们就向你匍匐，向你顺服，向这权柄顺服。这并不容易，但这是我们所被呼召而要这么做，另外在这里有说到，关到我们要使我们的路径修直，希伯来书12:13，主。对于这个希伯来的看法，就是他们很有可能还会退缩到旧约的路去，所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他们也许还是想要回到圣殿，他们想要。仅是到圣殿，也有可能还要想要有份于主的晚餐。这里就有一个妥协。也许有些人，他在这个犹太的家，有的人想要他来这个守旧约的教条，所以这里会有一个妥协的情形发生。这个也许在表面上会带来一些平安，但这不是主所说的义果，真实的平安的义果。但这些 当我们遇到这时，我们实在要把这路径修直。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故事说，保罗他在他的行程里面的在传福音，传给外邦人，然后雅各就对雅各就对保罗说：“看这些犹太人，他们为律法发热心。”然后，保罗那个时候似乎还要也向他们妥协，他们要去实行一些照着这个旧约的律法的条例。那个时候，主就进来管教他，主的意思是不，这是不允许的。那个时候，整个城都混乱了。所以保罗在那个情形中，他没有办法在守那个规条，守那个律法。所以，我们如果在这里看到神的手，我们就可以知道。神他不让保罗在这件事上妥协，他不让保罗去做这个犹太教的宗教的仪式，同时又去传福音。所以这里的圣别，他。如果保罗他那个时候为的要是犹太人高兴而做那些事，人是不喜悦的。我们没有不能够在外面做一些事来做一些的妥协，而得到一些表面上的平安，而是我们要对神有平安，对神是圣的，是义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节日，我不知道在你的家是不是有圣诞树呢？我们是否要想这个问题？如果你真的在家里有个圣诞树，你要问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的孩子有，我就拿了一个呢？也许，但这个实在是一个妥协。这实在是破坏了神的圣。我不是在教你们说不要做这个或那个，而是我们作为信徒，神，我们要看到神在他的经纶里要训练我们像他一样圣别，所以我们要万断以基于他。要他的圣的性情成为我们的性情，然后我们再照着他的圣，有他的同在来行事为人，在我们的环境中行事为人。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会先看我们的环境，然后在一些这个事情发生，发现有些不对劲的时候，我们才转向主。我们实在要提醒自己，我们遇到每一件事情，先到主面前来，再来看主，照着主来行事为人。我们如果看见理解主所做的这一切都非常的甜美，在箴言3:11说到：“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惩治，也不可厌烦他的管教。”12节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管教，正如父亲管教所喜爱的儿子。 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就管教我们，惩治我们。我们不应该轻看他的惩治。我非常宝贝这个惩治的注解。这个注解说到惩治，也可以说是指教的意思。主不是只是惩罚我们，因为我们做了一些错事，而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觉，他在，但是实际上他的管教乃是要指教我们，使我们能够走到正路上。我们就能够得奖赏，我们就能够走到他所为我们安排的路上。主，他在预备我们，正在装备我们。当我们对主的安排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别人也能从我们身上看到神。这就是叫我们为自己的脚把路径修直了。我不知道你们对在听过今晚的信息后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要被圣别，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我们都喜欢做自己的事，我们不喜欢听别人。但我们需要主来牧养我们，把他的自己供应我们，在我们内里改变我们，变化我们。那么如此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带领别的信徒来到主面前。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在环境中看见主的手，我们可以说阿门。但当我们来到这个团体的生活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也与一些圣徒在一起。主提醒我有一次在与圣徒们交通，我。关于我自己个人生活的一些事，有的弟兄有这个感觉，另外的弟兄有另外的感觉。然后，我对主说：“主，无论你怎么安排，我都顺服。”虽然我那么祷告，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些我的拣选。然后我在交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这个弟兄说的我不满意，这些弟兄说的是错的。但我结束的交通以后，有一个弟兄来问我说：“我们交通的结果是什么？”然后我就告诉他，他说：“他说没问题，我们可以为此征战。”然后我说：“没办法，这是主所安排的。”然后那个弟兄就说 "Amen"。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感觉我们里面有平安。但是在那一年之后，发现这事情。主照着他所安排的有美好的带领，所以我们不仅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也需要在团体的生活中顺服主。 在我们的这周的知识书报里面有说到摩西和亚伦。摩西预表君王的职分，亚伦又预表祭司的职分。然后，当时有一个非常大的背叛，就是可拉的背叛。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对于这个神的代表权柄起了很大的纷争。神他叫所有的12支派，每个支派，都拿出一个他们的，首领，把他们的杖放在约柜前。那个时候所发生的真是一件神迹，因为亚伦的杖，他这个杖是死的，死的一个木头，但是这个从这个杖开花了，开出了属性，这显示在神眼中真实的权柄，而是那产生生命的。所以这万灵的父，他管教我们。他虽然管教我们，他用他的杖管教我们，但他借着这些管教，在我们里面带更多的生命带给到我们里面。我们只要有生命加到我们里面就没有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倾向，自己想要得着的。那不是神的眼光，那不是他的路，他的法则。我们要学习顺服他，也顺服他在我们环境中的安排。我们真是要学习祷告，主啊，教我如何顺服，教我顺服于你。主，无论你所做。做，无论你做任何事都是对的，你总不会错。就像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我们愿意，只要你喜乐，许我负轭，我就愿意多苦痛。主管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使我们能够有份于他的圣别。我们内里是圣的，我们的苦难，所以我知道，我们每一位在生活中都有一些苦难，那些不幸的人。不是为着这个目的而受苦的，他们不是为着要得着主而受苦的，但我们是为着要更多的得着主而受这些苦难。所以我们要真实的信他，我们只要在环境中对他说 Amen。像我们都有个这样的经历，我们知道这是主的手，我们要认识到所有的事都是出自他的手。赞美主，我们也都祷告主，我们都能够经历主的管教。谢谢 Marvin 弟兄，今晚非常宝贝的。交通，主如何想要得着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他也要管教我们，为着我们的成熟，为着我们的长大，为着我们能够彰显他。现在我们 要来到问题研讨的时间，有两个弟兄，埃文侯弟兄，还有彼得弟兄。谢谢弟兄们。我们愿意先来进入这两个从今天晚上圣徒来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管教是与惩罚还是与惩罚相同，还是与惩罚不同？管教是惩罚还是与惩罚不同？我在思考这一点。喜乐，Marvin 弟兄提到，关于他是如何长大的。当我还有我自己的孩子，我认识到管教是不容易的，是，不是惩罚。惩罚可能只是我，就像我的孩子做了一些他们不该做的事，那个时候就要有一些，他们就要做一些这个，他们承担他们做这些事的后果。但这个。管教，比如说，你为什么把鞋子放在这？你为什么把衣服放在这儿？这样有些的管教是要花很多的力气的，因为我爱他们，因着我出于对他们的爱，因为这对他们有益。他们最终会对他们有益处，是让他们对主有用，因为这能够帮助他们建立合乎主使用的性格。主神非常爱我们，他只想要把他的自己加添到我们里面。他要把我们的急、我们的骄傲、我们天然的一切，这些我们从亚当所继承来的东西，他要来除掉，好使神能够把他的自己加到我们里面。我想这是不同的，管教与惩罚是不同的，管教。是叫我们的主能够继续的，圣别我们，使我们与他一样圣别。我在想，这也，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惩罚的定义是什么。我们。我们知道，比如说，这个，就像这个 Marvin 弟兄，他在政府里面工作，就有一些的惩罚，对于一些人做错了事，使他们能够，这些惩罚是因为那些人犯了错。但管教是为着教育，是为着指教。惩罚是因为我们
我们做错了一些事，是为着一些过去的事。这个管教当然也与我们所做的错事有关，但这个目标是为着将来。我发现这里有一个管教与惩罚。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管教是一直是从爱而来的，因为，管教都是出于爱的。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神为什么管教他的众子？这个与希伯来书十二章，这是基于十二章的六节。神为什么管教他的众子？我就来读一读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十节也非常好，说到肉身的父是在短暂的日子里，照自己以为好的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使我们有份于他的圣别。所以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到是为了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使我们有份于他的圣别。所以神管教的目的是叫我们有份于他的圣别。如果我不在意我的孩子，我就让他们自由行他们所要的。但是因为我爱他们，并且他们有我的生命，所以我管教他们。所以在这里啊。神为什么管教我们？是出于他的爱，也出于他给我们的生命。我要再加一点关于这个圣别。我觉得，我读这节圣经的时候，这里说到圣别。这个圣别不是指的是说。也许我觉得哦，我太多的看手机，在世界上沾染了很多的污秽，就不圣别。这个好像是把这个圣别给一般化了。在圣经里面，神在以赛亚书六章，这是在以赛亚六章提到三次神的，这是神的性情，就是圣哉，圣哉，圣哉，圣别圣是对神来说是非常特别的，这是神的性情，所以为使我们若要有份于他的圣别。这个管教就是使我们能够有份于他的这个性情，这一点我实在承认我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这里面的含义，圣别的含义。 这个圣别，就是说我们，有份于他自己的性情，借着这些的环境与情形。这个圣别，这个圣别的过程，就是我们越来，神在把我们变得越来越圣别。神把他的元素加到我们里面，这不只是简单的，似乎你被分别或者被洁净，这。或者，不是说你完全的从这个世界或者什么分开，你就圣别了。圣别乃是神的元素要加到你的里面。弟兄们，我们从今天晚上的圣徒有发来一个。问题是关于马太福音的11章11节，说到，我实在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者约翰的，而是在诸天的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个问题是说，这。这里，所以他这个圣徒的问题是，他说圣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者约翰的。他这里说，难道耶稣不是妇人所生的吗？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他说与施浸者约翰，难道比这个摩西、以利亚还大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艾文侯弟兄，或许你来回答这个有关于旧约的问题，我来回答关于新约的问题。我有个故事想要分享。曾经我们有一段时间学习生命读经。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聚会中分享说，我如果能够与门徒或者耶稣在一起，那个时候与他同生活，那实在是太美好了。那个时候，如果能够真实的经历主的同在，那实在太好了。然后，然后有一个弟兄，他读了注解，他读那个注解，在马太福音11章11节，就像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说：“愿你受圣灵。”我当读到那一段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激动。我觉得我真想我能够在那个情形中，这里关于主提到施浸者约翰， 是他的先锋，也是圣经里面所预言说要为主预备他的道路的。所有在约翰以前的众先贤者，他们都提到基督的来临，他们说到弥赛亚要来，但约翰他能够说哦，他在这里了，并且这个注解说到。这个一个人的大小是在于他和基督的关系，因为约翰与耶稣很近，所以他比那些旧约的圣言者都大。但是与之相反的，他是在诸天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因为那些人在诸天的国里是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但施浸者约翰并没有。所以，在诸天国里最小的、有神生命的，他也甚至还要比施浸者约翰大，因为施浸者约翰并没有他的生命在，神的生命在里面。所以，约翰是神主耶稣的先锋，所以比那些他先前的申言者都大，但是他还没有受到圣灵。我想在《生命读经》里面有提到，施浸者约翰说到：“哦，基督在这里。”保罗他能说：“对我活着就是基督。”他不是像约翰那样说：“哦，耶稣在这里，基督在这里。”而是他能说：“对我活着就是基督。”《生命读经》也提到。他说，一个人的大小在于他与基督的关系。人与基督越近，他就越大。我想，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当我在与我比我小这个年龄是我的一半大的青少年读圣经，无论何时我与他读圣经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好像就是圣经里的那个老以利，在这个撒母耳面前。我实在是真想他与主之间的的关系，在我看来，他是比我更大的，在诸天国里比我更大。他与基督的关系很近，好，现在我要回答这个问题。耶稣也是由妇人所生的，这个在马太11章所说的。这个妇人所生的，这个生，在新约里面只出现两次，而且都是在这个故事中提到的。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由圣灵承运的。童女所生，所以他并不是像这个与施浸者约翰一样是由妇人所生。这个他基督的生啊，耶稣的生与他的生是不同的。所以这里所说的妇人所生，没有一个新起来大过施浸者约翰。对不起，圣徒们，我们要结束。 今晚的这个问题的研讨，我们要来到小组的时间，大概有10分钟，因为我们都来分享今晚的摸着的点。下周我们继续有圣经真理的学习，谢谢弟兄们。